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是你引以为荣的呢？有什么事情每当你跟人谈起的时候就会令你眉飞色舞的呢？使徒保罗在圣经里经常告诉我们，他是以神为他的夸口，神就是他的荣耀。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吗？你是否能够认同他所说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九讲，题目是以神为荣。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在开始之前，或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前面四章的主题，能够清楚掌握到前面四章的主题和重点的时候，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罗马书的连贯性。在罗马书第一章，很明显的是谈到人的罪，而第二章是谈到神的审判，就是要提醒我们，人犯罪必然会面对神的审判。而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一面就是彰显在他使罪人成为公义，他有能力改变一个罪人，使他成为一个义人。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盼望。不错，犯罪的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我们有一条出路，就是神能够使一个罪人改变成为一个义人。而第四章的重点是说什么呢？第四章就是谈到信心，怎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罪人成为公义呢？我们就必须透过信心。一个罪人怎样才能够成为公义呢？就是要透过主耶稣的宝血和他自己的信心。说到这里，我们会不会觉得这基本上就是救恩的全面了呢？我们会不会觉得保罗其实可以在这里结束罗马书呢？这岂不就是救恩的一切了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信称义。其实啊，保罗只需要在后面再稍微问候一下大家，就可以结束罗马书了。但是为什么当保罗谈完第四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关于因信称义之后，他在罗马书后面还继续写了很多的内容呢？这一点我也要大家去思想。当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也要问，到底第五章的重点是谈什么呢？很多人以为因信称义就是救恩的一切了，谈完了因信称义之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谈的了。普遍的教会差不多讲到这里就将救恩的信息讲完了。但是很明显的，对保罗来说，因信称义并不是救恩的全部内容。其实因信称义 只不过是作为基督徒的开始阶段。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之后我们又应当如何生活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谈的是丰盛的生命，他想告诉我们，得救之后的新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很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很少有人真正的知道神所要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部分人都以为我信了耶稣，已经成了基督徒，已经因信称义了，这就是一切了。但是保罗认为这还不足够的，所以他从第五章开始，他开始向我们描绘这个新生命的内容。因信称义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这段经文中，大家是否有留意到有一些什么样的字是经常出现的呢？这种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内容的一个线索，就是你必须经常留意一些重复出现的字。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保罗谈到与神和好，他谈到盼望，他谈到喜乐，谈到欢欢喜喜。到底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将它整理一下。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另外一个字，就是在第九和第十节里所谈到的。第九、第十节有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字呢？我要大家留意的就是更这个字。第九节说到，就更要借着它免去神的愤怒，请大家留意更这个字。还有第十节也谈到，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更或者更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英文的意思，就是指 much more。 这个字不但是指多，更是强调加倍的意思，而是多倍的意思。十五节和十七节也强调神的恩典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十七节谈到洪恩，就是指很多很丰盛的意思。在第二十节也谈到了恩典就更显多了。 所以在这里你留意到保罗用的词，比如说恩典、恩赐、赏赐这样的字眼是出现了不少次的。所以到底第五章的主题是什么呢？这章的主题其实就是在谈丰盛的生命，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将要经历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这个丰盛生命是包括些什么呢？就是有盼望，有喜乐，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凡事欢欢喜喜。这就是丰盛的生命的描绘。因信称义是丰盛生命的第一步。保罗说到神的丰盛的恩典，使到我们能够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第五章用了很多不同的字眼来描写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今天我们不够时间很详细的讲解，但是我会挑一些特别的重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大家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看到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要大家留意欢欢喜喜这个词。欢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里，它的意思并不是指欢喜的意思，当然它也有包括了欢喜的成分在内，但是它真正的意思不是指欢喜。这个字在第五章中总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在第二节，第二次就是在第三节，跟着还有第十一节，就是与神为乐，就是指与神欢欢喜喜的意思。这个字在整本罗马书中只出现了五次，其中三次是出现在罗马书第五章，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五章的一个特点。到底欢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来作为参考，来明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说到，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请大家留意夸口这个字，其实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说的欢欢喜喜。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欢欢喜喜这个字是被翻译为夸口。这个字就是夸口，在新约中总共出现了二十多次，一般都翻译成夸口。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罗马书第五章，同样的一个字却被翻译成欢欢喜喜，可能是翻译者觉得翻成夸口好像不太恰当吧，于是就将它翻译为欢欢喜喜。还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这里所用的也是同一个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是这么说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这里再次的将这个字翻译为自夸或者夸口。当然我们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地位都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夸口，我们只有以神为我们的夸口。罗马书第五章将这个希腊文翻译为欢欢喜喜，当然这个字确实有包括了欢喜的成分。怎么说呢？就是说只有在你欢喜的时候你才会夸口，否则的话，如果你是愁眉苦脸的话，那么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那么以神为夸口是什么意思呢？道理意思也很简单，就是以神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以神云以为荣， 感到自豪和光荣。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一些什么事情，每当你一想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光荣，你就会觉得非常眉飞色舞，非常的兴奋呢？我们可以从物质界的东西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物质界的东西会令到你一提起的时候就会引以为荣呢？并且你很乐意的跟人家谈这件东西，因为每次谈起的时候你都非常兴奋，你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东西。这就是夸口的意思，就是向人宣讲你所认为自豪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是读北大的或者清华的，我想你经常会向人家夸口你是北大的学生，你是清华的学生，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流的大学，所以你会以你的大学引以为荣。试想一想，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一份值得夸口的心情呢？还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好意思，不太好意思告诉别人你是一个基督徒，除非真的没有办法了，我才向人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不好意思告诉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到底你是怎么看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做基督徒是你引以为荣的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值得我们自豪和夸口的。你可以拥有这样的生命，就好像你拥有北大和清华的大学毕业证书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的毕业证书是值得你夸口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当你有了神的这个丰盛生命之后，你会发觉到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更值得你夸口了。而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这种丰盛生命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当然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了。你会不会觉得能够认识神是你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自豪呢？你会不会因为自己能够认识神而引以为荣呢？每当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否怀着自豪的心情跟人传讲关于永生神的一些道理呢？神竟然可以用我来传达他的好消息，你会不会感到很自豪呢？还是你会觉得向人家传福音是挺不好意思的，甚至会感到有一份的羞耻，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看你，他会不会取笑你？如果你自己不珍惜你能够认识神的这份福气，那么试想一想，你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对方怎么可能会珍惜你跟他分享的内容呢？认识神是我们的自豪，是我们的满足，因为得到了神，我们就得到了一切。认识神，追求神，是我们值得夸口的事。比如说，我们跟一些朋友、同事出外吃饭，当你低下头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非常荣幸，能够向神去献上感恩，感谢他赐给我们的食物呢？还是你在众人的面前，你不敢向神献上感恩，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所以到底你会不会像保罗一样，觉得神是你的自豪，是你引以为荣的，是值得你夸口的神呢？保罗第一次谈到欢欢喜喜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二节，那里他说到， 我们欢欢喜喜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他以盼望为他的夸口，因为将来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荣耀，所以他以神为荣。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有福分跟神一同作王，一同承受地土，为了这个盼望我们引以为荣。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保罗第一次谈到欢欢喜喜的具体意思。罗马书第四章说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因为有这一份的盼望，他是多么的自豪啊。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儿子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因着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他终于可以挺起胸膛来做人。撒拉更是如此。当你相信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一定会引以为荣，除非你不相信。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自然不敢告诉别人，你害怕到时候说了出去孩子生不出来，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当亚伯拉罕告诉别人神应许他会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会多么眉飞色舞啊。当你告诉别人将来你可以跟神一同承受这个世界时，你会不会以此而为荣呢？你会不会以这件事，这个盼望作为你的自豪，作为你的夸口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能够常常以神给我们的盼望作为我们的夸口。保罗第二次谈到欢欢喜喜是在第11节，在这里保罗说到要以神为荣，其实以神为荣的意思就是以神为我们的夸口。当你向人谈起主耶稣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会不会以他为荣呢？你可以留意现在的青少年，每当他们谈起自己的偶像的时候，他们都会以他们的偶像为荣。他们为了看他们偶像的演唱会，他们愿意通宵去排队拿签名买票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你从他们的脸上就能够看到他们那份的兴奋，那份以他们的偶像为自豪的感受。如果你自己不以主为荣的话，那么你根本都还不认识这位神。如果连明星和歌星都可以令人这样的狂热，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永生神啊，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你能够体会保罗的心肠吗？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份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啊！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当大卫面对哥利亚跟他决斗的时候，当时哥利亚是一位人高马大的勇士，而大卫还是一个不够年龄打仗的青少年。在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盾牌，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在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说，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你看到吗？少年大卫是多么以神为荣啊！他指着神向他的敌人夸口。也许我们在这一方面都做得不够，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 认识神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多少次是以神的名为我们的夸口呢？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夸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应该以自己来夸口，我们当夸口的是神。就好像大卫所说的，战争胜败不在乎刀枪，而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以神夸口实在太少了，而不正当的利用神的名字就太多了。我们很少去荣耀神的名字。诗篇常常说到要在外邦人的面前赞美神，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赞美神，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诗篇却常常强调要在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面前赞美神。很奇怪的是，基督徒经常是在教会里头赞美神，但是在外邦人的面前却不敢提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应当在外邦人面前多一点去赞美神，多一点去指着神夸口，因为这一位神的确是一个使人得胜、使人有能力、使人有生命的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妙的，是值得我们以此为夸口的。保罗第三次谈到夸口是在第三节，在第三节他要我们以什么为夸口呢？第三节是怎么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夸口，以患难为我们的夸口。你说这个就难了，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比较容易，以我们的盼望为夸口，以神为夸口，那不太难。以患难为夸口啊，这个实在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保罗在这里是描写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新生命，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可以战胜一切的苦难的，不但能够战胜它，甚至是以患难为荣的，在患难中也能够夸口的，这是非常罕见的。在这个世界上苦难是常见的，只要是人就一定有苦难，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就要经历苦难，没有一个世人可以躲开苦难的。你以为你有钱就不需要遭遇患难了吗？我告诉你，连香港最有钱的人李嘉诚的儿子也被人家绑架。他为什么被人绑架呢？正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不要以为有钱的人是无忧无虑的，如果你是那么想你就错了。正是因为李嘉诚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儿子才被人绑票，才要面对这样的患难。所以无论你是有钱的、穷的、强壮的、瘦弱的、漂亮的、丑的、有知识的、无学问的，每个人都要承受苦难，没有人能够躲开各式各样的患难。丰盛的生命跟一般的生命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不是一种没有苦难的生命，而是能够面对苦难的生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到底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患难呢？一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就想逃避，不能逃避就会怨天尤人，如果忍受不住，有的人甚至会选择自杀来去寻求解脱。但是真正有神的生命的人会在患难中有喜乐，他会因着为主受苦而感到自豪。这里说的新生命不是一些理论或者头脑上的知识，而是一样你可以真正经历的生命。如果你经历过的话，你就明白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面对苦难。 你回想一下，你以前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苦难的？是不是像世人一样，能逃避就尽量逃避，不能逃避就拉长了脸来去面对苦难？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去看苦难的话，这就证明说你没有神的新生命在你里头。在五六年前，我跟我的爱人在国内工作，在我们住的地方是经常停电的，我们是住在二楼，下面就是垃圾站，大家都是从窗口将垃圾扔下来。因为你从窗口将垃圾扔下来和你走到楼下去扔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我们住在二楼，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就非常的糟了。在我们住的地方，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公厕，当然在农村是没有水的，对农民来说粪便是他们的宝贝，可以当作肥料用，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在平时即使没有停电，那里的电力都是非常微弱的，你开着灯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到灯泡里的钨丝的形状。我们看书的时候都要离灯泡很近才行。到了夏天，天气和香港一样是非常的炎热，可以高达34、35度。前几天在报纸上我看到，在香港因为停电的缘故，结果热死了两个老人家。我们在国内那个时候不但没有电风扇，甚至还要用蚊帐，因为农村里蚊子很多，没有蚊帐你根本没办法睡觉。所以你想象这样的环境，没有电，卫生又差，天气又热，甚至连食物也不够。我们每天在学校吃两顿饭，6毛钱一顿，饭是任由你吃，但是菜就非常有限了，只有几条青菜，一点点的肉，就是鸡翅膀肩上的一点点的肉，或者是一点薄薄的肥猪肉。我们在学校里教书，学校可以提供一顿的午餐，而晚餐的时候很多老师都会回家自己好好弄一顿来吃。而我和我的爱人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想用更多的时间来传福音，所以为了节省时间，连晚饭也在学校里吃，就是吃6毛钱一顿的晚餐。我们每天都是如此。你可以想象，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变得非常的瘦弱，而且我还要骑自行车，要骑45分钟才能够到学校去，经常被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当时的空气又脏，每天回家洗脸都是黑乎乎的。当时我们经常喉咙发炎，每个月都要看医生，经常要吃抗生素。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是当地人都要经历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而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想离开这种地方，而我们反而是很想很自愿的申请到那个地方去教书。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接不接受苦难，而是在乎于你怎样看苦难。我们曾经在加拿大服侍教会一段的时间，自己都很想在生活上有一定的磨练。之后我们跟牧师商量后，决定要去一些比较落后贫穷的国家去磨练自己，同时间也可以服侍当地的人。我们在国内的生活虽然不方便，虽然条件差，但是我们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3所说的，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我可以用享受这两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如果你问我想不想交换一下生活的环境，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愿意的。用香港的生活跟那里的生活来让我做选择，什么时候我都会选择回到国内生活。我们每一天都有很深刻的经历神的同在的生活，正如好像摩西所说的，在神里所受的苦难比埃及的财宝更加的宝贵。我们在国内所经历的一切比起在香港可以得到的享受要宝贵得多。所以以患难来夸口，就是为神受小小的苦难我们要感到自豪。我在那里服侍了两年左右，当牧师看到我们又病又瘦，他千方百计想劝我们离开国内到别的地方去侍奉，但是我们一致都拒绝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在那里，我们很想服侍那边的人。后来有不少的事情发生，而最后我们也感受到是主要带领我们离开，所以我们才离开了。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想离开国内的，但是我们一切都要顺服神的带领。如果抛开其他的因素的话，让我们能够自由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一个困难的地方去侍奉神。我们要选择一个有更多磨练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你会更多更深的去经历神。如果你经历过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经历神不是任何享受可以代替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一个有神的新生命的基督徒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当神使我们经历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神真的可以改变我们。你们别以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磨练的人，我从小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像我哥哥一样从小就想做生意赚大钱。我只是梦想自己有一笔钱可以环游世界享受一下，我就满足了。我积蓄了很多各国不同的硬币，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欣赏。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同时间也打工，所赚到的钱我就买了最高级的音响，回家坐在沙发上享受。我是一个喜欢享受的人，我不是一个喜欢磨练的人。不过当我经历神的改变之后，我自己的生命方向完全的也被神改变了。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因信称义只不过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当一个人因信称义之后，他就会进入神所要赐给他的新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保罗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三个特征。第一，就是我们常常以神给我们的盼望为我们的夸口。第二，就是我们常常以神，就是以那位救我们的神，赐生命给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夸口。第三，就是即使在患难中，我们会引以为荣，我们会以为神受苦而感到光荣，我们会以患难为我们的夸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样的生命素质不是人的天性所喜欢的，除非你经历到神改变你，你经历到神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只有这样你的生命里面才会活出这种很特殊的生命素质。如果你经历过的话，你真的会赞叹神改变人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难怪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十九讲，题目是以神为荣。正如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夸口的当指着神夸口。神既然已经赐给我们超凡的生命和荣耀的盼望，不论我们在什么境况下，让我们常常以神为我们的夸口和荣耀，好让神救恩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二十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